各位好，今天12月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因为《芳华》的那个重新解读啊，就是开启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国文革是不是结束了，或者是说，如果说结束过一次文革，那文革的2.0，它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以及它经过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呢，是应该来讲是应该得到重视的。为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整个的社会环境跟1966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对吧？虽然它过了60年了，对吧？那它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那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如果说再有一次类似于文革的运动，它会是怎么样的，对吧？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它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呢，就相当于一次，你说它是头脑风暴也好呢，也是一个战旗退烟也罢，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应该来重视的一个问题。首先，我必须先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社会它的不同点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吧，那现在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方式，对吧？以及政治体制的运作和治理经验这几件事情来讲，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经济结构，在那个时候，文革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它还是一个就是刚刚从这个把这些资本家就给打倒了，然后呢，国有经济刚开始起步这种阶段。那社会构成呢？原来的那个上学的人也是识字的人也少啊，包括他整个的这个体系啊，这都不一样。就是原来你想现在大概大家都上过点学，对吧？原来就没有上过学。那信息传播方式呢？原来是村头大喇叭的模式，现在呢是一个整个的互联网的模式，传播模式也不一样了。原来呢传播模式呢是一种从上到下的传播模式，就是上面人说什么，哎，你就听着什么。现在的传播模式呢，是一什么呢？是一个从下往上涌现式的模式。虽然它有一定引导，可是呢，很多的时候，那每个人的发言的机会是要高于原来这些人的。原来普通大众是没有发言机会的嘛，只有上面来灌输。那政治体制也完全不同了。原来是就是说白了，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然后从农村农业经济一步要跃入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的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政治体制。那现在呢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中国的不论是法制而言，还是从它的这个整体的社会架构而言，还有包括它本身治理的模式来讲，都已经跟原来完全不同了。原来它还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党，现在呢，它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只是为了执政的一个党。它就是一个，或者你把它叫做一个黑社会团体也都可以，这个不重要，对吧？它只要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呢，它整个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完全不同了，治理经验也不一样了，包括治理的技术手段。那治理的这种技术手段呢，我们原来哪有那么多摄像头啊？原来虽然是说，那大家群众眼睛是这样的，互相之间都在这个都在监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 AI 技术、人脸识别这些东西，你全都没有。对吧？那你的这社会的管控，虽然是因为当时整体的社会经济以及它本身的这种户籍制度可能会比现在还更严一些，但是啊，它的这种严跟现在的这种全面性的社会管控还是有所差异的。而且呢，现在的这种更为精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社会的这种管控不一样，而且呢，治理经验也不同。就是原来的这种治理经验，你只要是不让你做什么，你一般也做不了。当然，现在也差不多啊，俩大白就可以把一个小区封掉。可是呢，这个治理经验它所面对的东西也不同。原来你是这个整体的架构，比如说66年的时候，你的武警、你的公安，你没有现在这种现代的对国家或者对社会的管控的这种手段，以及他这种意识，你这个都做不到，在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当然，整个社会也不行啊，那他反抗能力也差。但是现在呢，他这些东西极度的增强了，所以呢，他的这种治理的经验也是更为丰富了。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来讲，那本身这个就不太跟66年会一致，这是不一致的。那有没有一致的地方？ 其实是有的。我们要知道文革呀有两个起因，一个起因是什么呢？一个起因呢是三年的那个大吃饱运动，对吧？就是也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饥荒啊，大跃进失败以后这个大饥荒，然后这样的这个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就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不满，就是社会整体是不满的。那因为这个的不满，最后结果是导致什么呢？老毛蜡烛他失去，就表面上他失去了他的权利，那他要需要他自己把这个权利再夺回来的时候，他干了什么呢？其实他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发动群众，我要发动群众用这种模式来夺回他的权利，什么我的一张大字报啊什么的就开始上来了，对吧 ？OK， 所以呢，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而且呢经济环境是跟现在有没有类似之处，其实是有的。比如很简单一件事啊，就是最高层的领导对于这个亡党亡国的这种极端的焦虑，就是或者是他个人权力的极端焦虑，跟那会儿非常类似。你想想看啊，就是咱圣上一直以来就是想不武于咱蜡烛，对蜡烛这个是很崇拜的，对吧？这大家都能知道。那他本身对于权力的这种渴望，以及他要保持权力的这种心态，是完全一致的。他不能下去，如果一旦下去的话会出问题的，这个是他这个跟蜡烛是一致的。而且还有一致什么呢？就是整个的经济形势。比如说我最难一件事啊，就是经济如果长期停滞的话，对吧？比如说那个硬着陆，也或者是硬着陆，房地产崩盘呢，地方债危机啊，青年失业率长期在 35% 以上，那这样一个拉长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周期，那它会怎么样？它会产生一种极度的焦虑，就是如果再往下走，那这国家它的整个的内卷的这个模式，它针对的会是谁？针对除了自己之后，最后这个暴怒的这种民众会针对共产党，那他依然会失去整个权力，这个权力架构就会崩反掉。那怎么才能够让这些东西进行某种程度的发泄，然后呢让它能够变成一种维持，就是这种实际上不好的状况倒能够成为维持这个政权继续执政的一个动力呢？ OK， 那就是文革，类似于文革一种社会运动。所以说呢，这个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在起因方面是有类似之处的，不是完全一致啊，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的。还有一个呢是一致是什么呢？就是外界的封锁。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都知道中国就是中国这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几乎是举世皆敌，除了这个苏联，但是苏联本身前苏联本身又跟中国也翻脸，中国像现在是几乎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朋友。中国到今天为止在国际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可能好多人说了，说哎，那你说这个美国或者日本或者其他这些国家他们有没有朋友啊？是不是有真正的朋友？是这样的啊，就如果你是只看这些就是简中的这个文字，他觉得说今天美国又跟法国翘起来了，明天又跟英国闹别扭了，那个是日本人的爹，就大概你如果是这么评价这个国际上的这种政治，那就咱就不聊了。但实际上来讲，作为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本身的利益，这些人是可以真正成为朋友的，他们是真正一个集团，一个朋友。中国没有，一直以来都没有，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所以外部的全面封锁在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有没有类似之处，也是有的。你看啊，就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封锁，比如说芯片断供啊，跟日本在打光刻胶，从12月1号开始整个的光刻胶这个也给中国也在审核。其实日本人所说的审核，每一批货物的审核基本就跟断供差不多。那中国这一边比如说它的这个光刻胶能支撑到多久呢？那最多的也就是支撑到明年6月份，2026年的6月份。如果这个事情不进行缓和的话，那它大概只有7个月的储备量，就是能够支撑。因为日本的这个供货合同它要遵守的，它不是马上给你断掉，供货合同遵守，它的库存但很快就能见了底。所以这个东西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的来讲，那它本身遇到的这个现实也是这全面的这种封锁，这种封锁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升级。就你别看说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整个升级，但是这种只是逐渐的脱钩本身跟那个封锁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所以呢，那会儿呢，民族主义啊、仇富的心态啊，就同时就有可能被点燃了，对吧？这是一个。所以呢，这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双重的在失败的时候，那党内就会出现什么？党内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对吧？尤其是在一次一次的这种清洗之下，包括军队，包括各级的官员，党内出现反对的声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有一些这个党内不一定说的是实权，就是现在没有不一定有实权，而是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这些大佬们。就是在其实他没有进入到权力架构，但是呢，因为他的父亲那一辈的人或者怎么样，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他的其实潜在的势力非常大。就我们所说的500个家族啊，这些人，其实他们潜在势力非常大。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一天，那咱圣上感觉到了威胁了，对吧？有没有可能说是会整个或者局部的？那开始做某种程度的这种文革类型、文革模式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运动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跟当时的这些都在起因方面，因为每一次的社会运动无外乎这几个观念，对吧？无外乎这几个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另外一个是外交。那只这三个点其实都跟当时有类似之处，所以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文革会不会再发生或者如何发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一个依据。这是第一个事情，这是它的起因。有没有可能起因？有。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发生，对吧？就是我们一说整个的经济啊、政治啊、执政方式啊、国际条件、技术，然后维稳的这种模式，那怎么跟原来都不一样了？那怎么办？那是怎么样发生的？哎，文革 2.0 大概是以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大概率而言啊，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就是说是用数字时代的极左运动加体制内清洗的模式来发生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好玩在哪儿啊？就是啊，可能原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叫做贴大字报，对吧？那然后呢，这个去揪斗这些人。现在的这个模式基本上是用什么呢？是用数字的这种模式，数字的大字报给你贴上去，无限的这种上纲上线啊，或者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种类文革的可能性，你比如说红卫兵和造反派，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也跟什么对应呢？是跟这个数字义和团来对应的。数字义和团现在已经是蔚为风尚了。您以为这个头些年不是这样的？现在这数字义和团是什么呢？比如说百万级的 UP 主啊、网红、哎、粉圈化的这个民族主义青年，这些人他就变成了那种，到原来是什么呢？原来这个红卫兵造反派这个头，或者是说你义和团的这个大师兄，哎，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出现了，对吧？那原来这个大字报街头批斗干什么呢？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这个人肉搜索，哎 ，AI 扒皮，哎，然后呢，区块链还要给你存证啊，还要跨省抓捕直播，就反正都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它跟那个大字报和这个街头批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只不过是挪到了网上。那对人会不会有实际伤害呢？可能有人说我他妈到时候把这手机一关，会把电脑一关，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你说什么关系啊？既然他能够人肉搜索到你，并且很多的情况下他是能够通过中国的这些漏洞百出的这个所谓的个人信息保护，他就把这些东西给你弄把你给确认了，那之后干什么？比如说原来叫破四旧抄家，那现在是能干什么呢？现在是封杀你的账号，哎，然后呢你的这个到你的公司去捣乱去，对吧？让你去这个冻结你的财产啊，哎，或者是吊销你的护照啊，然后呢是让这个公司开除你啊，或者是让你这个公司经营不下去，然后呢或者是去到你开一小店，说我不怕你这个，去给你捣乱去。那捣乱的话你就做不下生意去。这曾经有人干过这事儿啊，就是你像方舟子，就他就是这种人，他是鼓动自己的这个粉丝，然后呢到我店里去给我捣乱。而且是用的什么，就是那个，就那会儿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呼死你那么一个软件程序，它不断的在打我的这个前台，就是公这个就订餐电话，让我其他的电话所有都打不进来，你没法订餐，对吧？那 他用这种模式来干扰你，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抓他，你抓不到他。这就是方舟子他们当年干过一事儿，特别特别操蛋。为什么说跟方舟子这种傻逼，就是他一直干的特别缺德，就都是这种玩意儿。然后呢，那你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这些上，你就可以说怎么办，对不对？他在你现实生活中就会给你，就跟当年的破四旧抄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然后呢，你可能还要说，那文革还有什么呢？文革还有武斗呢，还有这枪支呢？哎，但是不一定会是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街头暴力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些年，除了这些报复社会的人之外，普遍型的街头暴力其实是很少的。那也没有人愿意这么干了。那干嘛呢？哎，给你干什么呢？不让你做生意，或者是说，找到你这块人进行对你一些人身威胁，这才能做到的。不会是普遍的两派之间这么打起来，因为只有一边是得到真正支持的。这一点跟原来文革不同。原来文革是两拨人都觉得自己武斗嘛，就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才打起来。那他们统一打的是谁？打的是走资派嘛，对不对？不论哪一派上来，就是文革这边红的这一派上来，都会打这走资派。那现在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黑五类啊之类的，那是有一个贱民阶层的。现在只有一个单方面的殴打，甭管是谁，只要是说你是不爱国，比如说我在国内了，人家说五月反人你不爱国，我要那怎么样你，我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式，对吧？堵你一下，那你就有可能是这个。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就都跟会用这样的模式来进行推进，就是包括像什么红卫兵、大字报、破四旧，这种网络武斗都可以实现，只是跟原来啊是完全不同了。那你说会不会有什么停课闹革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这是也有可能的。你比如说那个不让你上你的所有的这个不符合政治正确中国的类型的政治正确的这些东西，你以后不能再讲了。对吧？很多的文科的课就没有办法讲。你包括经济学，如果你是一个在大学你讲经济学的，那你会把学生怎么教呢？因为你很有可能你说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被无限引申，对吧？那就类似于当年的这个停课闹革命了。他虽然没有停课，他你也还在讲述这些知识，但是你的这个知识的讲述已经跟实际生活就有了差距了。尤其是在文科这一边，理科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原来的理科啊，本身呢也都是在那个教科书上先印上这种就是咱最高指示，哎，毛泽东语录，对吧？那现在的很多的教科书，即使是在理科这一块，也用的是跟当年差不多的这种手法，也是要用这个叫课什么呀？课件还是一些什么东西，要塞进这个习近平的什么发展，他圣上的这个关于什么发展的这种论述，他指南针成经嘛，他各个科都指过一遍，要给他塞进去，大概都是这样的。那有没有可能再进行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最开始的这个动因呢，是因为经济在崩塌的时候没有了那么多工作岗位，而整个的因为大规模的人口的出生啊，是在这个就是所谓49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往后这些年大规模的人口开始出生。那这个人口过多又没有整个的这个经济来支撑这个人口的这消化人口消化这个待业的人口，那这些人精力又旺盛，干嘛就让他们上山下乡。中国现在目前来讲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不能够按照预期的形态来进行发展的话，那它没有办法吃下这么多的这个青年的就业人口。因为现在每一年今年大概又是1200万左右的这个大学和这个专科学校的毕业生，那这个人数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而丁学良就是香港大学那位教授，他所估算的这个数字呢，大概有只有30%左右是有效就业。有效就业是什么概念？就是他充分的有效的能够养活自己的这种有效就业。其他的很多都已经在这个就是非充分就业，这个是占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没有办法就业，对吧？ OK，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隐患。 那有没有可能说是去那个上山下乡呢？变形的上山下乡还是有可能有的。什么叫变形啊？就是说这个不说这句话上山下乡，比如说吧，你去那个基层服务，大规模的原来就有一个，就是在试点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前些年就开始了，就是大学生村官，那会儿还叫村官呢，就是让你去那个村里去干活去。我一些朋友们就是小朋友们吧，有一些还真是去干过。那这是一种模式，然后呢，或者是你到艰苦的岗位去，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他们也还需要人。那这些需要人的地方呢，在中国的这个干部序列里，他往往去那边叫是锻炼，对吧？挂职或者是怎么样去那边锻炼，他可以在获得一些更多的资历，在整个的行政体系当中往上升。那这如果扩大的话，扩大到事业单位和国企，然后让他们往那边走，还是有可能再吃下一部分这个人口的。这其实呢，比如说志愿服务基层几年呢，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跟变相的这种上山下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它的这个起因到它的这个内涵，它虽然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跟原来不同，但是它你都可以在整个的这个。文革这个系列当中，你会找到相对应的点，基本上都可以能找到这种对应点。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就是说，现在到了文革哪一步了呢？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各位，你们觉得到了文革哪一步了？我个人观察呀，到了文革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贴大字报，贴大字报，就是等于是数字义和团已经开始集结了，吹响了集结号了。原来啊，哈，就是原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两边儿。你看，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对吧？那或者是说我没有被完全封杀的时候，在之前，互相之间呢还能够去打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干嘛了呢？对吧？现在已经是在猎巫的状态，就是你不要去说任何一句话，如果你就是跟他有任何一点不同，马上后续的这些东西就全跟上了，包括贴你的大字报，把你挂出来，然后是给你造各种各样的谣，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一些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基本上而言，这种数字义和团都已经开始了，就甚至于包括更高一层的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东西都已经出现了，就是那个对于芳华这种解读。为什么他这么高的播放量，3500万的播放量，那么多的人在怀念他老人家，对吧？就是怀念蜡烛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已经从理论的高度开始来集结了，这个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在原来的时候呢，还都是这个小小不言的，一分开作战的，现在已经开始拔高了。拔高到这个程度，所以呢，就开始了第一步，红卫兵造反派开始真正意义上集结，也就是我说的数字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开始发力了，到这个程度，往下开始怎么走？就是数字时代的各种人肉搜索，然后呢，这个跨省抓捕，然后或者是说往下封杀账号，封杀账号已经开始了嘛，对吧？包括峰哥呀，包括王天涯峰哥呀，包括像是这个护晨峰啊这些人，他们已经开始了。当然陈震那就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封杀账号啊、注销啊，这各种各样的，这都开始做了。那这样呢，已经就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开始冒头。但是与原来不太一样是在哪儿呢？原来啊，哈，是由上往下的这个发动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根据整个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是由下往上自发组织的。他有没有这？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上边受益？这一回一定是没有上边的完全的受益。就是说，你现在要干这活了，我要发动一个什么东西，我吹响这个集结号，没有，它是这些年一直以来的这种潜移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然后凑成了这样一个能够发酵的土壤。今天它有点快拦不住了，那也有可能，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是整个的政治、经济、外交的环境也是凑成了这样一个发布，未必是它不是它的本心，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原因在，有这么一个就是政府有这么一个这种就或者说咱们圣上吧，或者是说这个统治阶层有这么一担心，是什么呢？我没法控制。原来啊，就是说老毛为什么他敢发动文革？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强的自信，是我对这个 这个运动我几乎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我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对吧？我说让你上山下乡你就得上山下乡。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度，虽然我们现在这种控制力度从技术上讲是更先进了，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思想的控制力度以及对他整体的这种服从性的这种控制力度是远不如当年的。为什么？这就说到咱们圣上了，没这个能耐。老毛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你甭管他是怎么拿到这个缔造者这个身份的，他是一个缔造者，你是没有这个能耐做这个事情的，他就不可能收放自如，这个是他做不到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胡一进老师比较拟人呢。胡一进老师一个是经过过文革，他知道那东西多可怕，二一个对自身的利益也是门清的，因为真出什么问题，我们这帮人都已经滚蛋了，他要真最倒霉是他这样的，直接他就被打倒了，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就反对这个东西。那这个其实代表了很多的，就目前而言上层的一个想法，如果真这么玩的话，我控不住这个社会怎么办？这就是说，这就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文革的 2.0 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过程，就是大致而言的过程，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对吧？ OK， 大概是这样的。它整个的流程呢应该呢也是有一个应该叫做一个过程吧，应该我们说叫过程。第一个阶段呢大概呢会有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呢网络这种造势，哎，选择性打击。你比如说吧，这个你现在公知没了，公知我们这帮人都没了，那开始打这资本家。就是已经有一些端倪了，比如钟闪闪，对吧？已经被干过一次了。那其他资本家会不会也会受冲击，对不对 ？OK， 好，那可能会是干这个，或者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那冲击某一个，如果他是反腐，又把某一个这个什么，如果再有副国级出来，会不会因此而引发的社会的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或者是说支持政府，然后呢，但是我要去反腐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那大明大放会不会有可能？抖音现在有可能 ，B 站现在大量的这种这个极左的东西，对吧？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东西已经开始，打着红旗反老习的东西，它已经开始冒头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冲塔都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呢，这种什么大明大放啊，什么直播间呐、啊，然后这个评论呐、啊，大辩论呐、啊，会吧？热搜投票什么大字报，哎 ，AI 生成这举报视频，就包括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开始。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全面的这种清洗和这个经济呢更加深的探底，就是这个底还没有底，但是还有要更快的探。就是你一定会是说，那可能会私营企业，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控不住了的话，那很多时候私营企业大规模的逃离，或者是外资逃离，那私营企业呢就关张，对吧？有可能是干这些事情。那比如说会不会公私合营，这个其实很难，其实很难，那要社会更大的规模动荡才可以，但是会大量的赶走这些，因为这些人是被批斗的对象，网络的批斗对象，所以说那他开始这个就开始做这些事情。那第三阶段呢有可能在几年之后，对吧？那运动这就失控了，这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整个失控，然后你要刹车，那怎么刹这个车，对吧？经济雪崩式这种下滑，比如说吧，国际孤立又更加加剧了，那军队或者务实派会不会被迫出手整合这个社会秩序，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也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些就是这个王后，如果说文革2.0在发生的话，那现在我看到是第一步开始了，往下他要走的一个路径。那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会最可能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就是非常短，就是几年，就是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这个数字文革，就是它只是一个数字文革，或者说我们数字集合团这一块，对吧？那经济如果再遭重创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被清算掉，或者是说呢会被边缘化。然后这个体制内如果说这个外部力量是无法进行这种管理的，体制内的如果还有这种理性的力量出手，那还是有可能给它扳回来的。比如说直接控制你整个的这种数字文革的这种走向，或者是说直接掐断。那除非是经济崩盘崩得特别狠了才有可能，但是呢这个可能性也是往下这个可能性里最大的一个可能， 对吧？那强行终止，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大概呢会长期的，对，这是我认为呢是第二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长期的这种低烈度的这种清洗，这种低烈度的清洗呢会变成什么呢？就是常年的打，常年的互相打，或者是说常年的这种猎污，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全民的这种运动。没有那么一个像那种爆发时期的，像是全民就是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模式，哎，这种低烈度的一直就像文革的时期，就中后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烈度没那么高了，大家也疲了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新常态。这种包括在网络上，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可能时不时的有一个浪花冒起来，又被某一个企业家或者某一个人会被揪斗一次，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经济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半瘫痪，就是半偏瘫的这种状态，那就大家就习惯了吧。你到时候你就是叫什么，穷着穷着你就习惯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最低的可能是改朝换代。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军队这边啊还是能够发出工资来的。什么时候军队发不出饷来，那大概而言，除非经济常年的下滑，然后呢军队的军费什么的被摊得太狠了，他们军队发不出工资来，这有可能说改朝换代。因为中国这块还必须要依靠这种军队，至少是一个中立状态下，他才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社会的更迭，对吧？政权的更迭，那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这是最可能性最低的，对吧？哎，那大概就是这么几个结果。所以说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文革，数字文革是未来的一个，可以说应该是一个趋势，应该是一个趋势。那数字文革，也就是说文革 2.0， 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个人就是还是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已经开始了，数字义和团的大集结，到今天到这个程度，就是如此。所以。隔岸观火吧，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中国这历史的螺旋式的这种回归啊，就是叫什么螺旋式的递归，会不会有这种被打破的一天？但是我是至今没有看到一个明确能够打破的一个关键点，它只能够是一次一次的，整体的形态虽然不同，它的技术也不同，它的实行的手法不同，但是其精神内核还是一致的，这点倒是一直没有改。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